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最近看到在整个中东的局势好不容易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了，但是整个中东的局势还是相当的混乱，特别是在伊拉克我们看到最近几乎天天都有上百个人在这些的炸弹攻击等等来死去，甚至有人说伊拉克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那不只是以色列，不只是伊拉克，我们也看到说恐怖攻击的新闻在阿富汗，在巴勒斯坦，甚至到巴基斯坦许多的地方，伦敦、马德里、新德里等等这些地方都不断的在发生。那不单是这样子，特别是这几天我们看到说伊朗不听联合国的在安理会的警告，坚持要继续发展核子武器。那布什总统已经警告说，如果放任这样下去，可能演变成21世纪的世界大战。有些人说布什总统的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一旦伊朗拥有核子武器再下来就是埃及跟沙特阿拉伯，因为这也是在回教世界里面的大国，马上会跟进他们也要拥有核子武器。很多人相信以色列已经有核子武器，那巴基斯坦、印度都有了，那再下去怎么办？如果恐怖组织再偷到核子武器，那世界大战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到这些事情，在中东这些局势的混乱，可能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说这大概是耶稣快再来的一个信号了。但是你如果想想这几年，特别是美国在面对这个恐怖组织这些恐怖的攻击，美国采取的方式就是发动战争，但是不论是在阿富汗，不论是在伊拉克发动战争，或者是把恐怖分子抓起来关起来，或者你进入机场的时候更加严格的安全检查，是不是就有和平了？是不是在百姓的心中就没有惧怕了呢？其实你看到这几年下来，反恐战争是继续，还在继续的当中，但是我们的心也常常随着恐怖攻击的这个信号标志，一下黄灯，一下红灯，一下橘灯，上上下下的，我们还是在这样的担心的当中。或许在美国没有恐怖攻击发生了，但是这些担心并没有除去。我更不用讲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仇恨，更多的凶杀，更多人加入恐怖组织，更多人自杀攻击，这些事情没有减少。要怎么止住罪恶，这是人常常在想的问题。我们看到发动战争抓住这些坏人并没有真正止住罪恶，可能我们可以想到另外的办法，就是透过教育，透过法令，可不可以止住罪恶。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从国内来的长辈这位长辈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也来教会读到一些圣经，他刚刚接触圣经，然后他就觉得说基督教的这个教导信仰其实蛮不错的，他一辈子都在马列的思想里面， 一生都是在无神论的信仰里面，当他接触到圣经，接触到基督教信仰，他觉得这个很好，然后他就我在跟他谈论到基督教信仰，他说你们基督教这套真不错，我应该带回去叫党的领导同志好好学习，然后呢从中央规定到地方，大家都好好的读圣经，这样整个国内的社会风气就会改变。当你们在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信这一套，因为我们都听过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教育只会带给人知识，教育不会改变人的，这个我们都心知肚明。教导所带给人的可能是很表面的，但是有什么能够真正去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想不论是战争，不论是法令，不论是教育，都没有办法。圣经告诉我们，唯一能够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里面圣经所如实教导我们。可能你会去想，为什么圣经会这样的宣称呢？为什么圣经会说救恩是胜过罪恶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圣经会这么讲？可能我们很少去思考到这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要从 罗马书第五章，这是实际上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在神学上有许多的讨论的一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到这个问题。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一封书信。如果你从罗马书的第16章，保罗那时候写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不是他开拓的。但是从第16章看到说，虽然他没有去过这个教会，但是他已经认识里面不少的基督徒。所以整个罗马书的16章好多的人名，问候的人名，表示保罗认识这些人。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罗马书是写给基督徒的。那如果是写给基督徒已经信耶稣的人，可能你会想，刚刚我们大家从第六节一直读到19节，好长一段经文。我们也知道罗马书在讲什么，因信称义这个真理。那你可能会想，既然是写给基督徒，为什么他要谈什么因信称义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关于救恩这些问题？这对基督徒来讲，这是小学生的，应该谈一些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才是，或者这些东西应该是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的。其实弟兄姐妹，那时候成为基督徒的人，就像我们当中许多人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样，我们因为不同的理由，因为不同的原因，我们来到教会，然后呢我们信了耶稣。可是常常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才有人开始教导我们说，哦，这个叫得救，这叫称义，这叫重生。我想不是我们故意要糊里糊涂的来信耶稣，可是老实说，我们通常很少仔细去思想到整个救恩的过程，对不对？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些，甚至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就继续侍奉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讲到的，其实是告诉我们，不论你已经信耶稣了，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意思，然后人为什么需要救恩。或许我们已经经历到了，但是我们很少去详细的思考它。所以我要从这一段经文，其实是非常丰富的神学的思想里面，我要提到有三个，保罗在这边讲到三个关于救恩的事情。头一个，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就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神为人预备的救恩，今天我们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你想想看，我们大部分人觉得，我自己愿意来到这个教会啊，然后来这个教会之后，我愿意去思考我的人生意义啊，然后我愿意继续来听这个道，我愿意来读圣经啊，那最后我在这么众多的选择里面，我不去慈济，我不去法鼓山，我最近就决定要来信耶稣啊，对不对？我自己挑的吧，我们都这样觉得啊。所以呢，耶稣就好像穆罕默德，好像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他们都被摆在这个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面了，然后就等着待价而沽啊。那我呢，就觉得耶稣这个还不错，值得挑选，所以我就挑起来了。我很给你面子啊，我挑了耶稣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挑选了耶稣基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挑选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你蛮值得我买的，所以我把你买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这就是第七节保罗所讲的。保罗在第七节讲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态度。这句话表面上读起来我们可能不太理解，是为一人死怎么会是少有的，对不对？其实这个一人是指什么？一人是指那些行事非常正直但却是冷冰冰的，没什么人性的，不吸引人的。这种人虽然不错，但是呢不吸引人，没有什么魅力。所以为这种人死呢是少有的，不让人喜欢。那下面一句话说，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人人是什么呢？人人是那种不单他是好人，而且让人觉得温暖，蛮吸引人的，有吸引力，也是有那种魅力，那种让你觉得他蛮值得你为他付出，让你觉得说你蛮值得为他摆上的。所以保罗在这边才会说，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所以简单的讲，第七节在说什么？ 第七节在说出我们人生的态度。我们人通常是觉得什么？我挑我觉得你配得的，我挑你值得我摆上的，我挑我喜欢的我才给你，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态度。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信仰是我自己挑的。但是保罗在这边讲什么？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要提到是神为人预备救恩，不是因为人值得，不是因为人配得的，所以才给。所以从第六节啊一直到第十一节的地方，保罗讲了三个事情，讲关于人。头一个人是什么？人是还在软弱的时候，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是什么？软弱就是没有能力， helpless， 英文用 helpless 这个字来翻译，没有能力。什么没有能力？被罪捆绑，没有办法挣脱，在罪的那种束缚之下。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第八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罪是什么意思，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表示什么？你不单软弱，而且你到那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胜过罪恶，你还是在那个罪的捆绑的底下。然后到第三个呢，他说到第十节的地方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借着他，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所以人不单是软弱，人不单是做罪人，然后呢，人是神的仇敌，是抵挡神的。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说，不服神是悖逆的。什么意思？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人有这三个状况，这种人可不可爱？不可爱的。我们这一季开始这个成人主义学有课做教的做青少年的父母亲。为什么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在青少年期我们觉得很难忍受？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如果孩子软弱，如果孩子自己没办法，我们可以帮他们，我们愿意爱他们，对不对？那很小的时候，如果稍微长大一点的，这个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有些行为没有什么教养，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还可以接受，还是爱他们。但是到青少年期最糟糕的是什么？他们开始顶嘴，他们开始悖逆，他们开始不听你的话，那真是够不可爱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青少年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烦恼？因为我们在那样的时刻，我们觉得很难爱他们。我记得我读过《疾风烈火》这本书，前阵子非常有名的这个新杰米牧师，就是在 Brooklyn 会幕教会的这个牧师，他在里面提到他的女儿，我记得是第二个女儿，他提到他的女儿悖逆，做牧师的女儿，但是他悖逆吸毒跟一群坏朋友鬼混。那这个牧师坦白承认说，虽然为这个女儿祷告，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妇失望到一个地步，根本不想出去找她回来，有很长的时间。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人就是像青少年期的孩子，不单软弱，不单不听话，而且悖逆，走自己的路，非常的不可爱。不只是不可爱而已，甚至超过。那人是这个样子，那神呢？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保罗也讲了神做了三件事情。人有这三个，相对的神有三个。神的三个是什么？头一个，神不是差遣先知，神不是差遣国王，神不是差遣士师做代表来，神差遣他的儿子。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神让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这是头一个，神派的是他自己的儿子。神不单派他的儿子，我们刚刚已经读到说借着神儿子的死，耶稣基督不单来到世间，而且他为人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寿终正寝的死，耶稣是非常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是为谁而死呢？ 我们看到说，回到第八节的地方，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做的第三件事情，他派了耶稣来，耶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谁而死？他是为我们。耶稣不是只有为品德比较高尚的人，耶稣不是为学识比较高的人，耶稣为所有的世人，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些我们都懂，这些我们都听过。那保罗为什么要那么啰嗦，讲人有三件事情，又讲神有三件事情？保罗其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爱我们。我们这么不可爱，我们这么不配的爱，神不是等到我们改好了，神不是等到我们变得比较好了，值得去爱了才爱我们。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这样，不是吗？但我们的神对我们不是这样子。神在我们还不配不值得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通常在教会或者我们在朋友当中都会有一个 baby shower， 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啊，我们为孩子预备有床啊，有什么啦，很多很多东西。孩子还没有出生，我们就为他们预备这一切，然后等到他们来到，我们用这样来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事实上，孩子还没有出生，或者孩子刚刚出生，你也不晓得这个孩子以后要带给你多少的问题或烦恼，你不知道的。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我们都会为孩子来预备这么丰富。但是我们的神明明知道，明明知道我们来到世间我们会做的，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保罗说他还是预备，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头一件事情，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为我们预备救恩，在我们还不配的时候，在我们很不可爱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那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人需要救恩，人需要救恩。这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第二件要告诉我们的，既然神有预备这个救恩，那人是需要这个救恩的。可能对于一般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我们听到了保罗在这边讲啊，人多么不配啊，特别是在第九节第十节刚刚我们读到的，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做仇敌。我听过许多的福音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人抵挡神，招致神的愤怒，他们会觉得你们基督教这个神真是莫名其妙，我这辈子从来不认识你，我也没听过你，我更没有去骂你，你这个神怎么这么喜欢乱发脾气，乱找人出气，乱惩罚人，说我招致你的愤怒。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这个神在我们完全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会说我们是有神的愤怒，我们做神的仇敌。我们不太能理解这个。这个是常常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的救恩，对不对？那我用一个故事来告诉你。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着我的父母亲，我爸爸是牧师，所以我们去参加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啊，有结婚的宴席。那次很刚好，我的小舅舅，我妈妈的最小的弟弟，我这小舅舅大我大概4岁，啊，他我祖母到很晚才生他，所以他的年纪大我一点点。那也刚好到我们家来，那我们就一起去参加这个结婚的宴席。在宴席一半的时候，我跟我的小舅舅吵架，就吵起来，然后就打破碗啊杯子，然后吵得很厉害。我的父母亲在旁边没做声，但是瞪着我看。那我知道回去就惨了，啊，回去果然很惨，被骂了一顿，还被揍了一顿。但弟兄姐妹，我骂的是骂谁？我是骂我的舅舅，我跟我的舅舅吵架，我有没有骂我的爸爸？没有。我有没有去踢我的爸爸？也没有。那我的爸爸为什么要生气？你们当中做父母亲的也是一样，当你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他的行为不规矩的时候，他有没有骂你？有没有打你？没有。那你为什么你要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对孩子有期待，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期待孩子 他的行为应该是怎么样，你教导他，他应该规矩。当他没有规矩的时候，你会生气。圣经告诉我们一样的道理，神创造我们，神是父亲，我们是他的子女，他对我们有期待的。当我们不能够达到他的期待，当我们所作所为不能够去符合他的要求的时候，就招致他的愤怒。所以这是头一个理由。我们常常觉得我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说我招致你的愤怒，为什么要说我做你的仇敌？因为他对你有期待，因为他是创造你的主。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觉得我不需要救恩的理由。第二个不需要救恩的理由，其实就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五章，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保罗在这里提到第二个问题，律法的问题。按照旧约的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先有亚当，人类的开始是亚当，亚当犯罪堕落，然后亚当之后很长的时间才是谁？摩西。然后神在西乃山上把律法交给摩西。律法的十诫里面提到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所以是先有亚当，后来才有摩西。先有犯罪堕落，然后才有律法。那有些人就会讲啦，我不知道律法呀，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既然不知道律法，那不应该算我有罪啊。这个就是第十三节所讲的，没有律法之前，第三节中间说，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不知者无罪嘛，你既然没有给我律法，你怎么可以说我有罪？那换成今天呢，也是一样啊，我又不认识你这个神，我又不知道你的律法，你怎么可以说我是个罪人呢？或者有些人会讲，我又没有违背法律，我又没被抓去监牢关起来，你怎么说我是罪人？对不对？跟法律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啊，你怎么可以说我有罪呢？保罗的回答是什么？保罗回答是在第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十四节说什么？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保罗的回答在这边其实很简单，保罗说不论你怎么讲律法不律法的，保罗说答案很简单，既然死亡是从罪来的，那么不论你有没有听过律法，不论你有没有懂得律法，只要你是一个会死的人，你就是有罪的人，因为你的死亡证明你在亚当的权下，你必须要为罪来付出代价。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人，我们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我们也在罪的权势之下。这段经文事实上历世历代许多人在讨论，我刚刚说到为什么是神学上非常丰富，很多人一直在思想，神学家在思想到底亚当夏娃的罪怎么算到我们的头上。哎呀，不同的理论非常的多，但保罗在这边其实不是在跟我们讨论什么神学哲学的思想，或者是讨论，或者是辩论，他只是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知道你有天会死吗？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你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就是这么简单，不用提出一大堆理由来辩论。如果你知道你有天会死，那么保罗告诉你，你需要救恩。我们还有一个理由，我刚刚讲过第一个理由是什么，我们不觉得需要救恩，因为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神，为什么说我招致神的愤怒？第二个理由是我又没有违背律法，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神？还有一个理由我们也是很常用的，这个理由我叫它做比拉多理由。什么叫比拉多理由？不是我做的。我们都读过福音书的故事，记不记得比拉多在判耶稣钉十字架，判耶稣钉十字架是谁？是他。他接受了犹太人的要求，让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但是我们记得他要判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做一个什么事情？洗手。他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这个事情与我无关， 这是你们的事情，我是无罪的，因为我没有把钉子钉下去，钉子是你们的事情，所以与我无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跟比拉多一样，这个事情与我无关，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钉十字架是犹太人，是祭司长，是罗马人害死了耶稣，不是我。但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不是我，不是这样子，是我们的罪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不是我做的这句话也是常常成为我们的理由。什么叫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心里面想想，我又没有真的去做，是不是？我只是心里面有这些念头，所以我没真的做，我没有罪。最近在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特别是看到有一些名人法官啊或者是什么议员委员有出轨有外遇，然后被人家抓到，那提出那种啼笑皆非的理由。一个法官带着一个女孩到这个旅馆里面去，那明显的这并不是很合适的事情，然后被人家偷拍下来。那人家问说，你怎么跟这个女孩子有这个婚外情？他说哦，没有，那天她刚好拉肚子，所以我带她去上厕所。听起来这个理由真的是啼笑皆非。人总是用各样的理由说什么，我没有真的去做。就像我们今天常常会提到的精神上的出轨，我只是跟他喝喝咖啡，我只是跟他聊聊天，我只是 email 跟他往返而已，听起来非常的诗情画意，对不对？但是试想想看，没有真的发生事情，所以我没有做。但是对于你的先生，对你的太太，这个事情又是如何？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讲，当心里面有那个意念，你就是犯罪了。但是今天我们常常用这个理由，我又没有做，所以我不需要救恩。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人需要救恩。你只要你是知道你有一天会死，你就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好，我们看到了人需要救恩，我们看到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但是神的救恩有没有用？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告诉我们，15节到17节，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能不能够解决人的这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讲可以。所以特别从15节一直到17节，这三节好像个阶梯一样，我称它为什么呢？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恩不但是好，不但是更好，而且是非常好。那我们看到第15节，15节讲到的是好。15节说什么？我们再一次回来看好吗？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什么是好？亚当犯罪是被引诱的，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亚当犯罪之后，所以审判那个死亡临到世间，那我们也都在这个罪跟死的权势之下。但是亚当是被引诱而犯罪的，然后亚当走偏违背神，他是不甘不愿的被罪捆绑，对不对？他是不甘不愿的被罪捆绑。但是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不甘不愿的上十字架？我们读过福音书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怎么样，他自己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自己甘心乐意的舍弃自己的罪，为了拯救世人。所以保罗在这边才会说这句话，亚当的过犯不如耶稣的恩赐，因为亚当是不得已的，亚当是被捆绑的，但是耶稣基督是甘心乐意的，所以救恩超过过犯。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第15节说更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是更加倍的，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好，这个是好。但是16节更进一步，这个救恩不单是好，而且它更好。16节是更进一步，我们来再次来看好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什么审判是因为一人而定罪呢？亚当夏娃犯罪，他们 犯罪就是亚当做代表一个人犯罪，所以他承担的那个罪的后果就是什么？死，只是因为他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后来的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遮盖的罪是谁的罪？不是亚当一个人的罪，是什么？世世代代所有历史历代所有人的罪恶，耶稣基督都能够遮盖。所以想想看，那个恩赐有多么巨大，那个巨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的。所以十六节说，你看到十六节下半说，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亚当的审判是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预备是能够遮盖许多许多的过犯，所以那样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直到今天，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够去讲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个恩赐超过亚当犯罪必须惩罚付上代价，那个对比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得明白。但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谁？我想到在旧约里面一个蛮特别的故事。当大卫他成为国王之后，我们记得大卫的故事吗？大卫跟他之前那个国王扫罗的儿子叫约拿丹有立约，对不对？后来约拿丹战死了，扫罗也死了。那等大卫当了国王，国家比较平静的时候，他就想，不晓得约拿丹还有没有他的孩子还在世界上。后来他问了，有没有？有一个叫米非波设，可能大家记得还记得那个故事。米非波设因为他的奶妈带他逃亡的时候他跌倒了，所以他脚瘸了。当这个米非波设听到大卫王要找他，如果你是米非波设，你会想到什么？仇家找上门的，因为扫罗一直想杀大卫，是不是？米非波设一定想到那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见，当米非波设被人家带到大卫王的面前，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这下死定了，这个仇家找上门，而且他现在是国王，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大卫对他说什么慈爱的话？大卫不但对他说你恢复你祖父所有的产业给你，大卫跟他讲什么？你每天陪我吃饭，你每天陪我吃饭。那个反差非常非常的大，他本来以为这下死定了，但是大卫给他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要形容的，我们在亚当里面的那个罪惩罚的后果，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三个，耶稣的救恩不但是好，不但是更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十七节说是非常好的。为什么非常好？让我们来再次来看，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一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为什么耶稣的救恩是非常好呢？在这里上半节说死就因一人做了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为在亚当的权势之下，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面对死，所以刚刚说过我们需要救恩，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弟兄姐妹，因为亚当犯罪，我们落在罪中，我们要面对死亡。可是十七节的下半他不是说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生命就要因此作王，所以十七节下半不是这么讲的。如果十七节下半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生命就要作王，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都不会死，我们都不会死，好不好？可能你现在住在这边活蹦乱跳了，你身体很健康，你当然说好。但是我告诉你不好，想想有一天你生病痛得要命，每天靠吗啡，想想你有一天心里非常痛苦，你身体又非常的衰弱，可是就是不会死，你怎么都死不掉，好不好？我告诉你不好。有空你去那些很难过的那个到病房里面去看看那些年纪很大或者在病床里面挣扎的人，你问他一直活下去好不好，他应该跟你讲不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讲因着亚当虽死做了王，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生命做了王，保罗也知道那个不好，生命做王不会死， 不是很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你注意到十七节下半说，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什么在生命中作王，而不是生命作王，而是在生命中作王。什么叫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在后面的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免去死的毒钩的害。哥林多前书四五章那边提到，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这个肉体衰败之后，我们是到乐园去，我们不是到死亡，到阴间去。更宝贵的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死亡跟阴间有一天都要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然后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得到的是不朽坏的身体，然后呢，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才是更好的，那才是非常好的。而不是只有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想能够多活一点，你以为多活一点就好吗？保罗告诉我们一条更宝贵的道路。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对于信耶稣所蒙的福气，我们知道的有时候太浅薄了一点，有时候我们的期待也太低了一点。为什么我说太低呢？我们常常讲就是我叫信耶稣啦，生活蒙保守，有平安，罪得赦免等等这一类，我们就觉得哎够了。保罗在这段非常丰富的神学教导里面告诉我们，神所要给我们远远超过这些，不是只有好，不是只有更好，而且是非常好。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这是一个人他在事业上蛮成功的，他讲到他在大学里面的一段故事。这个人他的大学里面成绩不是很好他提到说他也是上一门统计学的课，然后已经是重修，第一次被当掉不及格又重修，然后是大学的第四年这一科再不过就不能毕业，所以到了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他很怕不能毕业，所以他就带了小抄，他把这个统计学重要的公式呢，这抄抄抄就放在口袋里面。那他就把能会做的都做一做，那剩下的几题就做不出来。那结果呢，他就准备把小抄拿出来。那他这个不是很老练的人，不是常常做这种事的，就小抄一拿出来就掉在地上。一掉在地上的时候，刚好监考的助教从后面经过，所以根本还来不及抄什么就被抓到了。被抓到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被抓到等于是什么，一个是那科就算零分，就是你期末考等于没考零分，算零分还是好的，再来可以什么报告学校记过。所以当时他心里非常的害怕，他想我的人生就这样就完了。但是呢，这个助教他就不让他写了，然后他就要前面去，这助教只跟他讲一句话，你写到哪里分数就算到哪里，你写到哪里分数就算到哪里，没有算他零分，也没有报告学校记他打过。所以这个人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提到，他一生感激这个人，不单没有算他零分，而且他后来因为他考完他还是可以毕了业，更没有毁了他人生前面的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比这个更大，我们原来只要期待你算我零分，不要再让我更糟糕，但是主不只是给我们这样子，主给我们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这些道理我们多少都听过，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对于基督徒，保罗为什么要再一次来讲这些？如果你回去看第五章的第三节第四节，保罗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对基督徒的用意是什么？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保罗在讲到这一段经文对基督徒，其实他是要安慰鼓励在患难中的基督徒， 如果你原来是那么不配，甚至你今天还是许多的软弱过犯的时候，神就这么爱你，那么你今天遇到的患难，你有什么好害怕的？神爱你。对患难中的基督徒，他提醒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害怕。如果你那么不配，神都爱你了，你今天有什么好怕的？这段经文同样对于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保罗也把我们问的问题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你需要救恩，然后那是唯一的道路。世界上很多深深有智慧的人，有些人只能告诉你问题，不能告诉你答案。有些人可以告诉你一些答案，但那些答案往往是虚假的，是表面。只有圣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条非常好的出路，不是好，不是更好，而且是非常好。这条出路要带领我们进入永生，我们所要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就像最后在第五章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很宝贵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或许我们过去没有很明白，或许我们信仰也就是跟着这么信，但盼望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自己，也去思想我们的眼睛注目在哪里。那最后时候想跟大家一起来唱生命圣诗的174首，这首诗歌我非常的喜爱，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耶稣奇妙的救恩。生命圣诗的174首，我们只唱第一节，这边说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众过犯，我口舌怎能诉说，更将从何颂赞。他除我罪担忧愁，使我心灵自由，耶稣奇妙的救恩使我得拯救。好不好，我们来唱第一节好吗？
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众过犯，我口舌怎能诉说，恩将从何颂赞。他除我罪担忧愁，使我的心自由，耶稣奇妙的救山林美如山腰天月，奇妙救恩足够我自由，我过我一生出心灵忧烦，逃过我一切罪无求死，我要怎样做生命，我要怎美做生命。
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要称扬主圣名，我要赞美主圣名。主，我们蒙受的救恩，主，我们老实讲，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太明白，不太明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思想，不太明白是因为有时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不太明白是因为我们只看到眼前，我们以为得平安、找找工作、生病得医治就是耶稣的救恩。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再次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给我们的不是好，不是更好，而是非常非常好那样的救恩。你给我们的不是只有生命作王，不要死而已，而是给我们不朽坏的身体，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主啊，求你的话语真是在我们心中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配，我们还是跟我们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一样，我们还是软弱，还是常常亏欠你，但主你的爱还是继续给我们恩待我们，还是愿意把那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更求你的灵，若是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就求你开他们的眼睛，你的灵摸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见人是需要救恩的，而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父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再多的感激也无法表达，也无法超越你给我们那丰富的爱。荣耀归给你，感恩归给你，靠我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